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3月30号，公元2017年5月25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昔日的敌人携手维护集体利益是人类成熟的迹象。西藏司政洛桑森格致函祝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介绍藏传佛教传统节日萨嘎达瓦节。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的一场活动上致辞，强调推展人类一体性理念的迫切性，同时指出欧洲各国从昔日的敌对方变成置集体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联盟成员，是人类走向成熟的迹象。昨天5月24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参加印度快报集团举办的活动，同该集团负责方以及邀请来的各领域人士进行交流。尊者在活动上发表了演说，内容由达赖喇嘛官网刊出。达赖喇嘛尊者以惯有的人类一体性理念为开场话题，我们都是社会性动物，对他人的慈悲关怀让我们聚集在一起。科学研究发现人类的根性为善，这带给我们极大的希望。其他动物也许普遍具有暴力倾向，但是发动战争的唯有人类。好在这一切都在产生改变。在20世纪初期，当某国向外国宣战，公民必然会踊跃参与支持，但是在20世纪末端，情况不再如此。如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都受到无数人的反对。我是欧洲联盟精神的仰慕者，昔日的敌对国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就是人类走向成熟的迹象。有无可能创建一个无暴力的世界？达赖喇嘛尊者指出，这在于人们的努力程度。减少暴力需要消除猜疑，而消除猜疑的唯一方法便是建立友谊。尊者说，我们安逸地聚集在这里讨论，但就在此时此刻，世界的其他某些地方有孩童因饥荒而死亡，人们在互相残杀，甚至以宗教为名，我们如何还能继续漠视？这也是我致力于推展人类一体性理念的动机。我们在思想层面、身体构造与情绪方面都一样。达赖喇嘛尊者继续指出，在过去，伦理被视为宗教事物，但是70亿人类有10亿不信仰宗教，而且追随宗教的人士中，很多其实缺乏真实的信仰。尊者说，人类需要慈悲，而慈悲能够带来内在平和，进而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事物的全面状况。因此，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需要将善心与如何获得内在平和的课程包含进去。尊者指，20世纪的一代人制造了许多问题，但是他坚信，今天的年轻一代如果能够培养远见，并且着手改变，必将能够创建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达赖喇嘛尊者还阐述了宗教和谐理念，以及佛教中的改革，如女格西学位的设立等等。在接受现场人士的提问时，尊者强调1967年就清楚表明，需不需要15世达赖喇嘛要由广大藏人来决定。尊者也指出， 虽然制度管控与执政党未变，但是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发生了不少改变。今天5月25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在位于新德里的印度国际中心发表演说，主题为现代世界中的印度古老学识。该场活动是为庆祝尊者的老友前印度中央政府信息产业部部长阿伦少里耶的新书发布。明天26号，尊者将返回达兰萨拉。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前爱荷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近日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致函表达祝贺，并呼吁布兰斯塔德向中共政府提及境内藏人的恶劣人权状况。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员于5月22号通过投票批准了总统川普对新任驻中国大使人选的提名。前爱荷华州州长特里布兰德斯德正式成为驻中国大使。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昨日致函向特里布兰德斯德表达祝贺。司政洛桑森格在贺函中写道，移民多年来的执政经验以及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友好关系必定成为美中两国间的外交桥梁，为两国共同促使解决国际各大纷争创造良好环境。贺函进一步指出，作为新驻华大使，您有责任敦促中共政府将中国人权状况引向国际标准水平，因此促请大使秉持美国价值，向中共政府提出西藏境内的恶劣状况，支持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重启藏中间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来解决西藏问题。此外，设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自由之家组织亦发布声明，呼吁美国新任驻华大使特里深入接触中国的民间社会。自由之家执行长迈克尔在声明中强调，相关会晤能够促使特里大使了解更多中共专制体制的黑暗一面，也同时警告北京当局人权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至关重要。昨天5月24号，司政洛桑森格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受美国传统基金会邀请，以一中政策与藏人的中间道路抗争为题发表演讲。传统基金会随后将演说视频上传至网络。
The Buddhism in all the Himalayan belt of India as well. Now the remaining 43%。
司政介绍了80年代无数藏人僧尼流亡印度后学习佛法后再悄悄返回西藏，借当地稍稍缓和的气氛而重建遭迫害的佛教学习中心等过程，同时也介绍了中共如今在西藏实施的再一次文化大革命。西藏喇中五明佛学院僧舍被摧毁，僧尼学院遭驱逐，导致三名女士自尽抗议，而中共在西藏各地的其他寺院中也在开展限制僧人人数的政策。介绍自焚浪潮背景时，洛桑森格指出，中共压迫性政策导致近年发生149起自焚抗议事件。虽然藏人行政中央不支持鼓励自焚，但是自焚者中有僧尼，也有普通农牧民，有老人，也有青少年，可以证明西藏局势严峻。他们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牺牲，但没有伤害任何人。从生态环境角度，洛桑森格也提出了西藏地理位置对亚洲的重要影响以及所需的迫切关注。司政洛桑森格重点阐释了中间道路政策，强调说，归根结底，只要中国确实落实自己在宪法遵守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条款，其实藏人所需要的真正自治便可以达到。 美国政府所持的一个中国立场与藏人的中道也无抵触。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才会在持一中立场的同时也公开支持中间道路政策。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萨嘎达瓦将从明天开始，这是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成道涅槃的月份。藏人僧俗信众每年均以树立经幡、诵经祈祷、放生布施等宗教形式来进行纪念。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明天公历5月26号，藏历1月4号，正式进入藏传佛教传统中的萨嘎达瓦，即低宿月。萨嘎达瓦节是一个神圣的节日，它与佛教创办人佛祖释迦牟尼的一生中三件重要的大事联系在一起，即诞生、成道、涅槃。藏历4月7号是佛祖诞生日，4月21号是成佛、涅槃的日子，极为殊胜。在西藏传统中，萨嘎达瓦节期间，各大小寺院均举行佛事活动，以供信众朝圣。藏人信众沿着首都拉萨的南廓巴苦节和林库鲁三条转经路线转经，南廓和巴苦节转经的每天不断，而林库鲁则是人们在重要的日子转经的路线。萨嘎达瓦节期间，林库鲁转经最为壮观。从萨嘎达瓦的第一天开始，林廓路上就出现了成群结队的转经人流。到藏历15这天，转经达到高峰后，演变成为规模盛大的转经仪式。藏历4月一整个月，信徒们转经行善布施，不杀生，不吃肉，专意朝佛供佛，有的还会避斋修行，或者去转经磕长头。因为据佛经记载，此日行一善事，有行万善之功德。只要你念一句佛号或六字真言，因萨嘎达瓦加持力很大，功德据称会增长百万倍。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丁一夫撰写的文章《没收达赖喇嘛法像的愚民政策与暴力》。
我在藏区朝拜寺院的时候，只要我适当的问起，都能在寺院里找到达赖喇嘛的法像。这些达赖喇嘛的照片来自何处呢？卢霍县的这份通知里透露，卢霍县的各类大小神殿里40%供奉着达赖喇嘛的法像。根据我在藏区的观察，实际上这个比例只会更高。20多年前，达赖喇嘛的照片必须从境内带进去，于是西方游客的西藏旅游攻略中有这样的经验之谈：带上几张达赖喇嘛的照片，在合适的场合拿出来，能当场叫上藏人朋友，帮你解决旅游中的大问题。现在普及了互联网和高清彩搭机，要得到达赖喇嘛的大幅彩色照片，再也不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是中国政府无力禁绝的了。唯物主义者或许认为，藏人对佛祖的崇敬、对达赖喇嘛的崇敬，只是有缺乏科学的愚昧。他们或许指望通过向藏区引进现代科技，可以让藏人渐渐地淡忘达赖喇嘛，指望普及科学教育的同时，也能普及唯物主义。让中国政府无法理解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宣传，藏人的佛教信仰和对达赖喇嘛的爱戴依旧。他们就像多半是藏区人口散户，藏人生活贫乏，精神上需要崇拜一个偶像。
以上收听到的是丁一夫撰写的文章《没收达赖喇嘛法像的愚民政策与暴力》。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